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麦奇牧师，大麦小麦的麦，祈祷的祈呢，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好高兴再一次在空中和你见面。在上两个节目里面，我们讲到呢有七个读经的步骤的。那我们呢复习一下好不好？第一步，开始的时候先祈祷。第二步，读圣经。第三步，研读圣经。第四步，默想圣经。第五步，参考其他人对这段圣经的看法。第六步，进行圣经的话。第七步，教导其他人。我已经和你们详细分享了头五个步骤，就是呢第一步，开始去读圣经的时候先祈祷。因为呢圣经和其他的书很不同，只有圣灵能够开启我们的心窍，使我们明白圣经。如果没有圣灵做我们的导师，就没有人能够明白圣经，而且圣灵是非常乐意这样教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的。所以在我们读圣经之前，应该以祈祷的心先祈求神，求神的灵做我们的导师，求祂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得出祂话语里面的奇妙。第二步呢，就是读圣经了。你想知道圣经怎样讲呢，你就要去读神的话。老师只能教你知识，最重要的都是要靠你自己去读，才能够知道圣经真正想讲些什么。如果读一次不明白的话，就读两次啦，三次啦，一直这样读，不厌其烦地读下去。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要真正这样进入神的话语里面。第三个步骤就是研读圣经。你要花时间去读圣经，就算你抽不到时间，你都要制造一些时间去研读圣经。我们都需要认真地去研读神的话，所以需要知道真正圣经的意思。第四个步骤就是默想圣经。默想还记不记得啊？就好像牛不断地反刍吃了进去的食物一样。你要将事情存记在心里面，并且反复地思考。如果你真正进入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都要这样做。你先要读神的话，然后将它放在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地方，放在心里面去思想，并且反复不断地默想这些说话真正的含义。第五步，就是参考其他人对这段圣经的看法。好的注释书其实都是几个世纪以来被那些神的灵带领的人研读圣经，经过详细地钻研去无全清之后留低下来的精华。他们有一些是非常之好，非常有深度的研经作品来的，你和我都可以在当中得到很多的帮助的。听众朋友，希望你记得这五点。跟着下来我们就进入第六个读经的指引，就是信服圣经的话。信服神的话语是学习圣经的根本。学习圣经是为了信服神的话语，而不是为了增加对圣经的知识。亚伯拉罕就是一个例子了。当神呼召他离开加勒底的吾尔的时候，要去到神应许他的地方，神都向他显现。但是当饥荒来到，亚伯拉罕却走了去埃及。在这段时间，神没有再对他说话。直到亚伯拉罕回到应许之地，神先再一次向他显现。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亚伯拉罕不听从神的话，除非他听从神已经向他显明的启示， 如果唔系，神就唔再赐俾佢有新嘅亮光。所以对我哋嚟讲都系一样嘅。只要当我哋听从神嘅说话嘅时候，神先至会把新嘅真理向我哋显明。虽然神赐下拯救我哋灵魂嘅福音，并且咧将佢好明确嘅目的俾我哋知道，就系要我哋学习顺服。喺被写成嘅福音书中最伟大嘅文献，其实系罗马书，而保罗就喺呢本书里边，同样系紧紧咁样环绕顺服呢个主题。喺罗马书一开始第一章第五节，佢就咁样写：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同样在罗马书结束的时候，十六章二十六节，保罗同样都是回去这个重点。保罗这样说：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藉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在这卷书里面，信服真道就是保罗最后所讲的。咁样头尾之外，保罗仲讲咗啲乜嘢呢？喺呢度，保罗呈现喺我哋面前嘅系福音，亦都系最伟大教义嘅部分。接续佢就将一个我哋可以实际去行出嚟嘅部分作为一个结束，这个就系教导我哋要去实行。所以喺罗马书里面，我哋见到保罗再三嘅强调，就系信服呢个主题。让我再举一啲唔信服真道嘅例子。亚当同夏娃曾经就喺呢件事上面犯错。夏娃唔单止听从神嘅仇敌撒旦，佢更加系唔信服神。信服真道系非常之紧要嘅。我哋必须要认识清楚，如果我哋唔听从神，神就唔会继续将佢嘅真理启示俾我哋知道。所以假如我们想从研读圣经里面得到好处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听从圣经所说的。另外，为什么我们要听从神？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其他人会透过你和我来衡量基督教。考恩讲得很好，捍卫福音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而且可以用来证实这句说话最佳的管道就是神的话。在外国有四个传道人在讨论哪一本圣经的版本翻译得比较好。有一个呢就喜欢英皇钦定本，因为呢他的英文简单而且优美。另外一个呢就较为喜欢美国标准版，因为他较贴近原本的意思。同时以希伯来文同埋希腊原文亦都较为接近。另外一个就较为喜欢现代嘅版本，因为佢所用嘅系现代嘅词汇。但系第四个传道人就冇出声。当另外嗰三个想佢表达意见嘅时候，佢就话：我最鍾意系我妈妈嗰个版本，因为佢整个人融入喺圣经嘅里面。因此佢表达出嚟嘅生命就是我所见过最叫我信服的。你一定记得保罗写给哥林多的基督徒的时候，他在哥林多后书三章二同三节里面所讲的：你们就是我们的战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重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藉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有一位不知名的作家以福音为题写了一首短诗，他这样讲：福音乃是每日你的言行举止所写低落来的信息，它是其他人分辨你信仰真伪的凭据。你告诉我听啊，什么叫做福音呢？这首诗其实是几咁真实呢？遵守圣经的话而行是很重要的。我相信今日在基督教里面受到教友的伤害是多过任何其他的团体的。这个亦都是为什么我们在外面会有各种的叛逆，反对一些组织来设立， 其中当然包括教会啦。在一个游行抗议的队伍里面，有人就抬起一块标语，上面这样写：不要教会，只要耶稣。坦白地说，教会里面有很多人的表现出来的生命真是叫人远离教会的。多年之前，在英国有一个大律师，当人问他为什么还不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猜他怎么回答呢？他说，如果我不是遇到这么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我可能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了。唉，几咁不幸呢？在这一方面，我们必须要好好地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并且要知道听从神的话是几咁重要的。好了，最后我们进入第七个步骤，就是将它传给其他人。我们不单止要读神的话语，研读圣经，默想圣经，熟读其他人对圣经的看法，还要将圣经传给其他人知道。这个我们应该可以做到的。如果你不跟其他人分享圣经，这样最终你所读到的将会饱和的。神不会让你成为一本会走的圣经百科全书。你虽然什么都知道，但是周围的人却是一无所知。我想这个就是为什么神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里面这样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神已经告诉我们听，要成为他的见证。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他这样说：你们要做我的见证。他并没有叫我们成为学者，或者一本会走动的百科全书，或者是一个记事本。不是啊，神没有说过我们应该将他的真理埋在笔记本里面啊。有人这样说过，教育已经变成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学生和教授都不用用脑去想东西。学生只需要将教授在笔记簿里面的资料抄到自己的笔记簿，这样就可以了。真的很不幸，很多人对待圣经里面的真理同样都是这样，完全都不拿去应用，也都不愿意跟其他人分享。我们蒙召原来就是要成为神今日的见证，所以我们应该把圣经的真理传给其他人知道。当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就学到这个功课。当时我牧养一间很小的教会，就好像我五位其他同学一样，并且我发现我们都比其他的同学早一年毕业。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们比其他人聪明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样。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人聪明，而是因为我们将所学到圣经的真理传扬开去。亦都因为这样，神就将更多的真理亮光赐给我们。听众朋友，要将圣经的真理传给其他人，这个是非常重要，亦都是神的命令。朋友啊，我已经将全部七个的步骤同你们分享了，所以当你们手拿着圣经的时候，记住这七个基本的指导方针，希望你能够成为最佳的跟随者。这七个步骤让我再重复一次。第一，在开始的时候祈祷。第二，读圣经的说话。第三，研读圣经。第四，默想圣经。第五，去熟悉其他人对于这段经文的看法。第六，听从圣经的话去遵行。第七，将圣经的说话传给其他人。好了，我已经完成了分享一些很重要的原则和研读圣经重要的主题。在下一个节目开始，我们会开始去研读旧约的圣经，然后是新约的圣经，我们将会很详细地一节一节地看下去。我们首先会从旧约的创世纪开始， 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希望你能够先去看一段经文。当然每一段经文我会为你做一个背景的导读，好叫帮助你更加容易去明白书卷的作者是谁啦，当年时代的背景啦，所有我们在研读这些经文的时候需要知道的相关资料，我都会一一同你们去讲明，希望每一个听众朋友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说话，并且能够成为信服和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个节目我答应过大家会重温我们前几个节目里面的内容。好了，那些如果错过了的听众朋友，现在可以用一些时间和我们一起去温习一下。我们一开始就讲到圣经的重要性，圣经遭受到很多非议，它所受到的攻击亦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它对人类却是带来惊人的影响力。圣经不单止在特别的时刻，好像在人临死之前或者遇见困难的时候会使到他们得到安慰，圣经更加是一本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充满活力的人生说明书。有一位美国总统多马斯·杰斐森这样讲，我曾经经常这样讲，而且以后都要这样讲，认真这样研读圣经可以制造更好的公民、更好的丈夫和更称职的父亲。由此可见，圣经不单止是一本历史或者是道理的书，它是可以影响和改变人的心的一本书。另外我都提到圣经的独特性，圣经是独一无二的，它有两个作者，神是圣经的作者，人同样是圣经的作者。圣经出自四十几个作者的手笔，跨越大概1500年的时间才写成。基本上作者是互不认识的，彼此亦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联系。他们之中有两三个可能曾经见面，但是其余的人就是彼此不认识的。但是不可思议的事就是，从来没有一本书好像圣经这样那么有连贯性，同样也都令人找不到它有任何的错处。圣经是一本很有人情味的书，它是由各行各业的人士执笔写成，当中包括王子、贫民、聪明的人，也都有一些凡夫走卒。圣经不单只是属于神的，亦都是属于人的。从某方面讲，他好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在地上行走，累了就坐得在井旁休息。虽然他是神，他亦都是人。他在地上同人交谈，并且今日同我们沟通。同样，圣经就是一本你和我沟通的书。他今日仍然对人讲说话，而且亦都是为了人的需要而说话。当我们明白圣经的独特性之后，我们怎样知道圣经是从神而来的呢？我提出五个论点。第一个是圣经的保存。有两种不简单保存圣经的方法，一种是客观的证据，另外一种是外在的证据。就算圣经面对这么多人的攻击和抵制的情况之下，到到今日圣经仍然能够保存。第二点就是从考古学里面的证据。考古学家所发掘出来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显明圣经就是神的说话。很多已经发掘出来的圣经手稿亦都是最好的例子去证明圣经是从神而来的。第三方面就是已经被应验了的预言作为证据。应验的预言，这个确实的证据是没办法叫人推诿的，但是原来圣经就是充满这么多这样的预言。在圣经里面有四分之一的内容是预言性的，也就是说它预告了将来要发生的事。 好多预言，多到超乎人所能想象嘅，都已经应验咗啦。我可以话俾你听，一个最终极嘅证据就系圣经里边有超过300个关于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世界嘅预言，都已经一一应验。当耶稣基督被挂喺十字架上边垂死嘅时候，旧约仲未应验嘅一个预言，亦都应验咗啦。这个预言是记载在诗篇69篇21节，那里这么说：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按照约翰福音19章28到30节的记载，这个预言竟然由耶稣的仇敌亲自实现。在十字架下面的罗马兵丁听到耶稣说我渴了，于是就拿海藻沾了醋送到耶稣的口里面。第四个就是生命得到改变，无论是年老的年少的，都从神的话语里面找到他们生命的目的和意义。一些濒临破碎的婚姻得到回转，家人可以得到团圆，一些人也都因着神的说话能够从酒精和毒品的捆绑里面得到释放。来到基督的面前，好多人的生命因而被改变。第五点，就是神的灵使到一切成为真实，是圣灵在动工。神的灵使到神的话语真实地在我们的内心和生命里面动工。神的灵不单只要使你经历到祂话语的实在，使祂的话语进入你生活的里面，而且要给你一个确据，使到你都能够讲出，是啊，我知道圣经就是神的话语。接续下来，我们曾经思想过研读圣经的时候，四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启示、默示、光照、诠释。很简单地说，启示就是说神已经讲了说话，并且是向人去说话。神在旧约藉着先知向人说话，现在又藉着耶稣基督同人说话。圣经有66卷，神已经藉着每一卷同我们说话。默示就是圣经每一句说话都是充满权柄的，它是每一个字都很清楚地针对我们今日每一个情况来讲，这个亦都是神的启示的一个保证。光照就是不单止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亦都深信如果不是神的灵开启我们的心，祂对我们的生命成为真实的话，我们就无法真正地明白圣经所讲的说话。路加福音24章45节这样说，于是耶稣开了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第四是诠释，就是指我们怎样去了解和去认识神的说话。当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有以下五个规则是要遵守的。首先要考虑圣经整全的目的。第二是要考虑这一段的经文是对哪一个人所写的呢？第三要特别留意到这段经文上文和下理。第四是要找出原文的意思是怎样讲。第五是按照圣经字面的意思去解释圣经。听众朋友，你还记不记得这些内容呢？希望今天的重温可以帮助你将这些这么重要的读经基础记住，而且日后在你读经的生活的里面可以帮助你更加能够明白神的说话。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够了。如果你对节目的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写信给我，我很乐意地去为你去更加详细地去讲明。如果你生活有什么难处，请你都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彼此的纪念和代祷。你写来的信呢，可以按照我们电台在节目之后所报的地址注明给认识圣经节目收，又或者写给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的。我答应我尽快回复你。而 家呢喺网络里面你都可以收听到认识圣经呢个节目。所以我都欢迎你使用唔同嘅渠道去收听，嚟同我哋一起认识圣经，并且将神嘅话语活喺我哋嘅生活嘅当中。如果你系网路收听我哋呢个节目嘅，你同样可以透过网路嘅平台所公布嘅网址同我哋取得联系，我哋都会好快咁样回应你嘅需要。好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我哋喺下一次开始就会睇睇旧约嘅创世记，请你千祈唔好错过啊！我哋下一次再见啦，愿神赐福大家。